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外边那么大的雨的情况下，大家都冒雨来到教会。我看到神的爱，我看到神爱的吸引，真是我们在这里能找到神，在这里能找到神的话语。我们先低头祷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从尘土中救拔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坦然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主啊，我们在学习，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因为是你的话语吸引我们来。我们求主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的口，让我能够说明白，讲清楚你要我们想知道的你的话。主啊，因为你的话啊，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你的话是我们生活的力量。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各位，让我们敞开心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力量智慧，让我们讲得清楚。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的题目是认定位份，把握机会，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我们这个题目非常好，这个题目出自以斯帖记第四章啊，我们等会儿会看到啊。上个主日欧牧师已经讲了这个谦卑、傲慢与谦卑，那是以斯帖记的第一二章。今天呢，我要讲第三四章。我们真是很好，有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教会，特别是按照圣经、按照次序来讲圣经的话，这是很好的。我们到教会来就是要学神的话，如果教会不讲圣经，那就不是就做得太出格了，是吧？好，那我的题目，我们来往下看。下一周魏长老会讲第六七章、第五六章，他的题目是那一夜国王失眠了。那欧牧师呢还要讲第七章到八章，是危机中的侍奉，还有最后洪长老要结束，他的题目是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哇，这是很好。我们来看，大家看到什么？两篮糖果，是吧？可能在这里很多人不大那么喜欢糖果了。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糖果，我现在清清楚楚的记得在三岁多的时候，我跟我父母去参加一个婚礼，那个婚礼上呢，我看到一半袋的糖，用塑料袋盛了半袋的糖果，哇，我的眼睛都绿了，是吧？那时候根本见不到糖果，一看糖果，哇，那真是好。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次婚礼，我抓到了几块糖，哇，放到口袋里几天都不舍得吃，最后都化了。所以说你看，那个时候对糖都非常的感兴趣，其实我现在对糖也感兴趣，只是不敢吃了。这两个篮子为什么让大家看那个两个篮子呢？我是想让大家给大家讲一个我的体会。我是在1999年年初到以色列去做博士后，在那待了三年。那到去的时候呢，头半年是我自己去的，我太太后来半年以后才去。我自己去就比较孤独，在那吃饭的也很简单。到我是一月份开始工作，到三月份的时候，忽然老板叫我说他叫我傅，你去办公室去一趟，是吧？有个东西给你。我有什么东西啊？我不禁不明白什么东西。到那以后呢，那个秘书给我这么一篮子糖果，跟着差不多，没这么漂亮，跟着差不多。我一看，哇，确实真是很好啊。那个糖果，我回去后我自己嘛，我吃了一点，把那些不好的、不容易存的，我存着放弃。我吃了，那把那糖呢就存着，等我女儿几个月以后来，我再给她。那我就问那个秘书，我说你为什么给我这个糖果？他说是我们的 Prime 就是普尔节，啊。哎呦，我说普尔节什么意思？在那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普尔节呢是我们这个犹太人的重要节日。那在这一天呢，我们都要互相赠送礼物。你是我们的客人，你是我们在我们当中寄居的。啊，我们要送给你礼物，那我就得了这么一篮子糖果，心中非常高兴，非常的喜乐。那回去以后呢，就要考虑什么是普尔节。那个时候也认识，慢慢的开始认识神，开始读圣经。我就问牧师，牧师说你去到那个到圣经里去找，有本书呢叫以斯帖记，那个普尔节呢就是从那来的啊。我就打开圣经就看圣经了，啊，看圣经呢。那个时间我就想，普尔节是什么时间呢？这大体给大家说一下。那我是这里边的黑的这个圈是我们公历，我们常用的公历 那外边这个圈呢是犹太人的日历，他们日历和我们不一样的啊。那你看的普尔节呢正好是三月，他的画得稍微靠左了一点，应该往右稍微挪一点，三月中旬在这里是他们的普尔节。那我去打开圣经呢，第一开始就有这么三节啊。上次牧师没给你看这三节，我们简单看一下，说亚哈随鲁作王。亚哈随鲁是谁我不知道，那时候不懂圣经嘛。说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个省，哇，这个国家好大哦，是不是啊？比我们美国都大，是不是啊？美国多少个州？50个州，那这是127个省，等于127个州，哇，好大呀啊！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哦，他的那个是叫什么宫殿在苏珊是吧？是在苏珊城，那在那个宫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他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啊，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哟，我就想那有多少人呢？啊，那127个省，一个省去一个的话，127个。啊，去不光省长，省长、副省长可能都要去，还是贵重的人都要去。那贵胄就很多了，一个省要去十个的话，会多少人？上千人了，是吧？可能得几千人。那这是个真是很大的行为。那好，那这个地方在哪儿呢？我就问这个苏珊城在哪儿呢？我来看一个地图。这是波斯王国兴盛时期的地图，大家看着这个地图像不像一个章鱼啊？像不像章鱼啊？它的头在这儿，是吧？拖着很多的尾巴。那从那儿也从这个印度一直到古时在这儿，统管127个省，说明那个时候的国真是很大，是非常大的国家。所以波斯呢，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国家。我请大家来看一下，看三个地方。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叫尼尼微。尼尼微呢是亚述的首都。亚述国是个什么国家呢？大家有印象吗？这要从以色列的历史来讲起了。以色列人犹太人出了埃及以后进入迦南地，然后呢他们就经过了一段黑暗的时期，是士师时期，然后他们就进入王国时期，有三个王，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一个所罗门。那所罗门呢，因为他不敬畏神，那他这个神就让他的国家呢分裂为北国和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那北国呢，因为从开始呢就不敬畏神，他们开始呢就拜偶像，他们造了两个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一个南边一个北边，挡住北国的人到南国去，到圣殿去敬拜神。那这样北国人呢就被保持在北国，他们好收税啊。那北国呢因为不敬拜神，那过了几百年，到公元前722年就被一个国家被灭了。被什么国家灭了呢？就是亚述这个国家。当初亚述的国家是很强的国家，他的军队非常强壮，那神也让亚述去灭北国，因为北国不敬畏神。从这儿我们真是看到不敬畏神的结果是什么。那这就是亚述那个地方。后来亚述呢就被巴比伦灭了，亚述的军队灭了北国以后，他又打向南国，包围了耶路撒冷。那他们非常狂妄，那个王啊非常狂妄啊，写了封信还说这个是竟然毁谤上帝。当时的王呢是西西家，非常信靠上帝，他到圣殿里去求神，让神为保护他为他打仗。结果怎么样呢？那神一夜之间就消灭了185000人，把整个亚述军队几乎全部消灭尽了。从此亚述一蹶不振，虽然他的王跑回他的王宫去了，但是呢慢慢的亚述就灭亡了，就被巴比伦给征服了。那巴比伦呢，巴比伦就是消灭以色列南国的那个国家，啊，我们知道南国有很多的王，有些王呢信靠主，所以说他们让神就让这个国家呢延长了一段时间。那其中有个王呢，非常的那个王有个非常坏的王，他因为他的坏呢，忽然想起来，马拉西，对了，马拉西，谢谢，马拉西，因为马拉西的坏透顶了，那个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他把他拦截断。以赛亚呢肯定警告他，你这样做神不喜悦。那他竟然不听那个忠言啊，把那个先知就拦腰截断。所以因为他做的坏事，神说好，南国也要灭亡。那南国呢就用神就用巴比伦灭了南国啊。灭南国以后，我们知道 巴比伦把整个犹太人都掳到了巴比伦啊。亚述呢，那时候也掳走了一部分北国的十个支派啊。从亚述侵略以后，十个支派再也不见了，到今天仍然找不到在哪儿，是吧？说明那些人基本都被杀尽了。南国呢是被掳到巴比伦，而且呢有一些人呢也去了埃及。我们知道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耶利米也被逼着被带到埃及去了，死后来死在埃及。所以呢，你看着这个巴比伦，他南国灭了以后呢，那个巴比伦就掳了，那有些人去了埃及。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的犹太人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在这个亚述波斯王国的范围之内。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还看那个，还有一个地方呢，叫苏珊。苏珊就是我们苏珊，就是刚才说那个苏珊。那这个亚哈随鲁王呢，就是这个苏珊这个地方登基。好，我有点不听我的话了。好，下一张。好，我刚才让大家看那个图，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犹太人全在马代波斯王国的管辖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外边没有别的犹太人。如果他们被消灭，如果这个国家要消灭犹太人的话，那他们就会全部被消灭，他们就有灭族的危险。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开始面临民族存亡危机了，这是在以斯帖记第三章。我们来看，简单看一下这个经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全部看，我把这个重要的把它用蓝颜色标出来了。我们来念这个，听我念，说这事以后是说的这个以斯帖做王啊，在以前前面不是以斯帖做了王后吗？做了王后，做了王后以后呢，亚哈随罗王抬举亚家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他走那儿以后都要跪下拜他，哇，比王还厉害。但是呢，唯有一个人叫莫迪改，莫迪改却不跪不拜。这个莫迪改呢是个犹太人，我们知道他是以斯帖的堂哥，他是非常的信神的。待会儿我们会看到，是吧？他就是不跪不拜。那么他们别人也天天的劝他，他还是不听。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那就要灭绝亚哈随罗王通国所有的犹太人。你就看到了犹太人面临被灭族的危险。他们还撤迁，就是撤普尔，所以普尔节呢实际上就是撤迁节，普尔节就是撤迁节。他们就撤迁定了十二月，那这个时候是一月，是吧？十二月，十一个月以后。那么这时候呢，就说哈曼因着恨莫迪改要灭绝犹太人。哈曼他要去请示王，他要做的事，他出现了同国王呢，他就请示王，他给王亚哈随鲁说有一种民呢，他们有律法也不守王的律例。他说这些人呢不守王的律例，而且呢不守王的律例，请下旨灭绝他们，让王下旨去灭绝他们。那王就对哈曼说，这民呢我交给你，可以随意的待他们。哦，不得了了，你就看到犹太人的灭顶之灾来了。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为什么呢？苏珊城的民为什么慌乱呢？因为大部分的民都是犹太人。王同意哈曼杀灭犹太人，让他发圣旨，王就同意了哈曼的请求。那我们看到这儿，我们应该来思考一下，犹太人的历史上已经有多次的民族存亡的危机，民族存亡，整个民族都要被灭亡，有这样的危机。我们想想看有几个。那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记得不记得，有一个人叫摩西。摩西的时代呢是在埃及，他们已经到了埃及，他们去的时候是七十个人，出来的时候呢能打兵能打仗的这个以色列人有六十万啊，那他肯定上百万了。在那发展的过程当中，到了后期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以后，那逼迫犹太人，他们不让犹太人的男孩子出生，明白什么意思吗？不让男孩子出生什么意思啊？过一阵儿犹太的男的都灭绝了，那么犹太人还能传下来吗？这个民族就完了。所以这就是一次很明显的民族存亡的危机。那第二次是在红海，他们 出了埃及以后，神用十个灾让埃及的法老最后说，哎呦，放他们走了，他们终于走了。可是走到红海呢，遇上了一个大的危机，前面是海，后面是追兵，他们眼看就要被灭绝。这时候神就出面了，神打开红海，用大能大力打开红海，而且让以色列的走干地啊，不是走湿地啊，刚退了水的那个地啊，应该是泥泞不堪的，甚至有些地方你进去以后就陷到泥里边去了，但是呢走干地就过了去了，神就救了他，救了他们。北国亡国以后，这个亚述呢就过来包围耶路撒冷，如果他们把耶路撒冷城民都消灭尽的话，那这个南国也不存在了，可能肯定以色列民也就基本都消灭尽了。这又是一次民族的危机，你看到至少有三次危机，是吧？那再一次呢，就是被掳以后的普尔节，这是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民在他的历史上发展历史上几次的死亡危机。那么圣经以后有没有呢？我们来看，我们大家都熟悉二次世界大战，有个人叫希特勒，他的口号就是要灭绝犹太人，因为他觉得这个民族需要除掉。那你想没想到在这后边有一个力量，为什么这么多人想灭犹太人呢？这后边有个力量，你想都没想到是什么力量？什么力量？撒旦的力量。撒旦为什么要灭绝犹太人呢？因为犹太人是神的救恩计划当中一个重要的关头，重要的选民，神要使用犹太人把他的公义把他的慈爱彰显出来，而且耶稣也说救恩要出于犹太人，最后耶稣就要从犹太人出来。如果犹太人被消灭掉了，神的救恩计划就失败了。撒旦呢是要时时刻刻的想攻击，想打败神的救恩计划，可能吗？可能吗？不可能，我们的神是万能的神。好，在二次大战当中，希特勒虽然要灭绝犹太人，但是他没有成功。以色列的建国以后，1948年他的建国以后也有几次的战争，解放战争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们根本没有军队，是吧？周围的人一看他起来，哈，你这个小国打你还不容易啊，一联合十几万军队就联合起来了要打这个国家。可是呢消灭了没有？他不但没打败，没有兵的国家竟然没打败，打了10个月以后，他的地图不但没缩小还扩展了，还有六日战争，那些周围的国家一直想，哇，我这一次打不了，我要找机会一定要把你打下去。六日战争呢组织了好多的军队要打，没想到以色列又打胜了，地图又扩大了三分之一。那第三次呢就有一个赎罪日战争，那周围说，哎呦，我们打你这个平常打不过你，你在你赎罪日的时候打你还不行吗？赎罪日是以色列特殊的一个节日，是个圣日，到那一天的时候犹太人都要到圣殿去敬拜神，都要去到圣殿去向神祷告认罪悔改。到那一天以色列的政府不工作啊，军队不工作，商店全部关门，所有的机构全部关门，那天是最容易打的时候，就像个孩子什么武装都没有，解除武装的孩子一样，那打起来不容易吗？但是没有成功。你看到神在保守他，今天仍然有危机。前几个月还有一个中东的一个王还说，过几年或者过几个月你们就看不到以色列了，以色列将从世界的版图上消失，可能吗？好，我们就看到真是神在保守以色列。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在以斯帖记第三章我们看到了这个危机，那这个危机怎么来解决呢？我来看看。莫迪改知道这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痛的哀哭。犹大人中大大的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犹太人有个传统，虽然经常他们不依靠神，但是一旦他们遇上灾难，遇上灾祸了，遇上灭顶之灾了，他们就要来依靠神，他们就要来真正痛痛的来悔改，来痛悔了。我们知道在以斯帖记里边没有出现神这个字，没有提神这个字，更没有提祷告这两个字，但是在里边我们看到了神在掌权，神在掌着主权，而且呢他们经常在祷告。这里有个禁食，看到没有？禁食，他们为什么禁食啊？禁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祷告。弟兄姐妹，你们禁食吗？你们有禁食祷告吗？看来没遇上急的事情，是吧？遇上急的事情，真的需要禁食祷告。好， 犹太人也在，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莫迪改呢，将自己所有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太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以斯帖，又将要灭绝犹太人的旨意给以斯帖看，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你要去见王，你要去见王，为本族的人，为了犹太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恳切祈求。以斯帖去了没有？走得快。以斯帖呢，通过太监要以斯帖啊，就是莫迪改，莫迪改通过太监要以斯帖去见王，拯救犹太人。那以斯帖呢，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若不蒙召呢，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哦呦，那个时候的规定好厉害，这个王看来也很有权力啊。这个臣子如果他不招的话，谁随便来找是不行的，是吧？不像今天我们可以随便去找牧师，是吧？今天，如果男女，无论男女都要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那除非呢，王看你喜悦你，哎，你来了，我向你献出金杖，允许你来，这样他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而且以斯帖说，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天了，也就是说，王好像把我忘了，王根本就好像不需要我了。他太忙了，啊，他忙得不行。我这时候去找他的话，他那么忙，说不定我就要死了。他的意思呢很清楚，以斯帖就是要告诉莫迪改，他有难处，啊，我在这虽然我做王后，我有难处啊，我不能去见呢，我随便见我的命就没了，啊。但莫迪改怎么说呢？莫迪改就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你莫想你在王宫里，你不要想你当了王后以后你就能躲过这个灾难，你莫不要想你当了王后以后你就不受牵连啊。此时你若闭口不言，如果这时候你不说话，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哇，我读了这句话以后，我这个莫迪改好厉害哦，是不是啊？这个莫迪改从哪知道？他不说哎呦你不救我们，我们就死了。马上以斯帖，你不救我们，我们全灭就我灭族了。他没那么说，他说：“犹大人，你若闭口不言的话，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哇，这个看来这个莫迪改真是明白神的心意，他对神有信心的，对不对？对不对？他对神有信心，他也知道神一定守亚伯拉罕之约，他也知道神一定不会灭绝犹太人，所以他心里很清楚，他就告诉莫迪改。你如果闭口不言的话，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哇哦，这句话好厉害哦！我们知道莫迪改他带以斯帖长大，他了解以斯帖。那再说一个女的，一个弱女子，即使在王后当了王后，那她还是个弱女子。碰到这个时候呢，她心里就会打颤呢。哎，我怎么办呢？我去见王，我死了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她就有难处。你看莫迪改就这么清清楚楚地告诉她。这个话呢，不是光告诉以斯帖的，这个话也是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啊，今天我们得了什么位分？我们是基督徒，等会儿我们还讲啊。我们今天得了基督徒的位分，我们是不是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呢？是不是愿意用这个机会去为主做工呢？好，我们来看，莫迪改呢就告诉以斯帖，他别无选择，知道吗？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别无选择。我们信了主的人，被主从尘土中救出来，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周围有很多不信的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去为主做工，为主去传福音。好，以斯帖就开始思想了，而且呢，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哇，这是很厉害啊！他肯定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3昼3夜。”3天3夜不吃不喝，谁做过这样的祷告？弟兄姐妹，可以不吃，你不喝过吗？不喝水你要脱水了，脱水生命都没了。但是不祷告是不是生命还存在呢？对犹太人来说，不祷告不脱水那生命也没了，是吧？要是能脱了水，能够救回生命来怎么办？你会去祷告，是吧？我们不吃不喝， 那他说我和我的宫女也是这样进食。你看他不光要求别人，他要求自己。在这你也看到这个以斯帖他没有激动，没有说哎呀我立即我现在就去找王去吧，是吧，这么着急的事情我去找吧，他没有。他怎么办呢？他让大家来进食。进食的意思就是祷告。这里真的教给我们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祷告。碰什么事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往前冲，不要急着去解决问题，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祷告，而且呢要急切的祷告。特别是碰上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迫切的祷告，那神呢就会怜悯我们。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他爱我们，他有颗深深的爱我们的心。即使我们有时得罪他了，我们靠着祷告清除了，他仍然爱我们。所以以斯帖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就禁食三天三夜，他自己也这样。而且他说了话，说然后呢，然后我要违例，我要违反常规，我要进去见王。而且他说一句话，我若死就死吧。谁有这个决心？我若死就死吧，反正咱怎么都是死了，是吧？我去碰上了王，不什么不允许我，也是死。那王允许了我呢，或者不是文王，我不去呢，我不去将来那在这个什么到十二月份的时候也是要死，反正总是要死，死就死吧，是吧？那去死呢，去见王呢还有一线希望，不去见王呢什么希望都没有。所以以斯帖就下了决心要依靠神，他要依靠神，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他就去冒死去见王了。哎呦，看到这儿我们真是要思考了，这是给我们上的很重要的一课。那我们知道以斯帖得了一个很重要的位分，他得了这个位分不是偶然的啊。以斯帖之所以被写在圣经上，也不是因为他就做了个王，做王的人多得很，做王后的人多得很啊。那为什么他被写在圣经里呢？为什么神要写在圣经里提醒我们呢？就是因为他得了一个位分，他充分利用这个位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位分？今天我们有什么位分？我们首先的位分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罪人，每个人都犯，不知不觉当中犯罪得罪神。我们原来根本都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本身就是罪啊。那这个罪呢，因着耶稣基督被钉到十字架上，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罪被钉到十字架上了。我们这些认他的人就蒙恩得救，成为义人，被认作是义人。我们心里有圣灵，圣灵和我们同在，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标记。这个标记是好的不得了的，这是在神创造人的时候，本来就想跟人永远同在的。因着亚当夏娃犯罪，神就不得不把人赶出来，不让人见到他，因为人有罪。那旧约当中，好多人知道自己有罪，就想见着神，而且永远跟神同在，他们没得这个福分。在新约当中，在耶稣以后，我们得到了这个福分。啊，今天你只要认耶稣为主，圣灵就进入你的心中，永远和我们同在，好的不得了。我们傍上的那棵最大最大的树，比总统都大的树，哇，多么大的福气！我们心里有圣灵，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要为主去做见证，啊，这是我们的位分。我们的机会是当今神带领很多的华人来到美国，我们需要给他们传福音。我们得了福音以后，我们不能自己藏起来、埋起来，我们自己享用。我们要去传福音。如果我们把那个东西藏起来、埋起来，将来主会给我们算账的。啊，耶稣明显讲过一个例子，啊，有几个仆人叫了几个人，有一块钱的、五块钱的、十块钱的，叫十块钱的挣了十块钱，好，你是忠心的仆人；叫五块钱的来挣了五块钱，你是忠心的仆人；叫一块钱来，他说我把你的钱埋起来了。我知道你很厉害，我不敢惹你，我把你钱埋起来。神说这是又懒又恶的仆人，你不能进这个神的国，你在外边咬牙切齿吧。啊，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这样的人。我们要去传福音，而且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对，有点不大听话哈。好，再往下，下一章。好，说彼得前书特别告诉我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弟兄姐妹，祭司是做什么用的？祭司是为自己的吗？为自己的不是祭司，是吧？为祭司都是为别人的罪代求的，是吧？为别人罪献上自己的努力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是为别人而活的，我们应该是为别人而活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这些肮脏的人，是吧？当然经常还犯罪，经常犯罪得罪神，经常身体被沾污了，是吧？那还不算很肮，但是呢靠着祷告，我们经常被神的宝血洗净，我们经常被认作是圣洁的国度，而且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的国籍不在地上，我们虽然暂时拿个美国的护照、中国的护照，但是呢我们的国籍，基督徒的国籍是在天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我们的地上是寄居的，既然寄居，我们就不要把这个享受当成我们第一的需要啊，我们应该以神的需要为第一需要，这才是我们的原则啊。而且神给我们这么好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多么好的位分。神给我们这么好的位分是为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谁给我们出黑暗，带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是谁？耶稣基督。神给我们那么多位分，就是让我们去宣扬耶稣基督，宣扬他的美德，宣扬他的爱，宣扬他的救恩，宣扬他的拯救，宣扬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这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要谦卑的为基督而活。我牧师上次特别讲到这个骄傲与谦卑啊，我们要谦卑的去服侍主，因为我们的主是谦卑的。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有位分，在公司当中我们有位分，在社会上我们有位分啊，在学校里面我们有各个位分，有老师、学生，是吧？公司当中有什么总，叫什么总裁呀、啊，什么小组长啊，什么领导 leader， 什么小组，什么各个什么，在社会上我们也有各个位分，是吧？我时间关系我不多讲了。在家庭当中我们也有位分，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有位分，我们有长老，我们有执事，我们有牧师，我们有各个团契有执事弟兄姐妹，是吧？我真是很感动，我在我们教会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进行，好多活动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计划的人都没有想到会完成的那么好，就是神的爱在感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愿意付上时间，愿意付上精力去为神服侍，为什么？他要得那个福分。我在 UC Davis 的时候我做很多服侍，虽然很忙，虽然每天老板尽量让我去做工，你要尽量去想方设法让我做每天十几个小时啊。虽然那样，但是我还是想方设法拿出时间来到教会服侍，因为到教会服侍是一种喜乐。到教会看见弟兄姐妹有什么苦，有什么冤诉一下，哎呀就没了，是吧？大家一起祷告一下就没了，是吧？弟兄姐妹看看，互相，你会感到这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边，你感到很温暖，是吧？所以我非常吸引我。那最好的服侍呢，是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这样呢你就能得神的奖赏。那保罗也说我们要得那个神的奖赏，我们得地上的奖赏那是很轻微的，很快就过去，但是我们要得神的奖赏，那是最重要的。保罗也在争取神的奖赏。我们要认定我们基督徒的位分，抓住现今的时机去服侍神。我们要努力做什么呢？我们要去学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没法去给神传福音。所以呢我们要读神的话，那就读圣经。今年是刚刚开始，现在刚刚开始，我劝大家每个人都去拿一份，上网上抓一份那个每年的读经计划啊。你最起码呢最好是一年读一遍，我也在努力啊，每天读四五章，这样呢你每天都能有神的话语的滋润啊。读圣经一年一遍啊，参加小组，我们教会有很多小组，小组是学习圣经的很好的地方，大家在一起互相讨论，互相鼓励，彼此勉励啊，彼此照顾，有什么事互相说说，而且呢都能学圣经，是很好的机会。所以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在小组里的，鼓励那些还没到小组的尽量去找小组。如果你找不到小组，自己可以成立小组，两三个人就成立个小组嘛，可以不定期的，是吧？去学圣经到一块儿，很好的。也要注意参加敬拜，一定要参加敬拜啊！有真正敬虔的人呢绝对不会误过星期天的敬拜因为只有要一次耽误敬拜，他就会丢了什么，像缺了什么。真正敬虔的基督徒，不管是出去真正出差没办法了，他也就找地方去敬拜神。因为你听过一次你就会听第二次，听过第二次你很容易就听第三第四 意思是，你听多了，你就离神远了，离神的话远了，你自己会吃亏的。要在家庭也是，也要参加家庭的读，要建立家庭的读经和祷告。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呢，我看到哈，我以前可能也是这样，光在教会里是基督徒，光在教会里呢来认耶稣，这个耶稣呢没有在你们家庭里边。虽然有的人把这个挂一个牌子说耶稣是我家之王，哈，虽然挂着，但是家里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一起这个学圣经，没有教神的话语，那耶稣不在那儿。啊，你光到教会来找找耶稣，到生活中没有耶稣了，对你用处不大。所以呢，要在家庭当中建立这个家庭的祭台，在家庭当中一起学圣经，这是个习惯，逐渐习惯了以后就变成一个文化，啊，你就会从里边得益处了。也多多的参加教会的服事，刚才说了服事很重要，那也参加集体的祷告。我们现在星期三的晚上祷告呢，好像人不多啊，所以鼓励大家来祷告。你不知道这个集体祷告的力量啊，集体祷告到大家在一起祷告和你单独祷告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互相鼓励，那个火呀，就是一大堆火点起来，燃起来以后熊熊的燃烧的时候，你的得到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鼓励大家来参加集体的祷告，也鼓励大家来参加门徒训练。欧姆师傅，我们准备下一步要组织这个门徒训练啊，特别一对一的训练，这是我们教会以前的有的传统，我们要把这个要更多的加强起来。可能很快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让大家来报名，积极的报名。报名以后呢，我们来安排一对一的培训啊。我们多多学神的话，还要参加福音的传福音的训练。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办这样的班啊。大家需要的话，我们办这样的班来给教大家怎么去传福音。最终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传主的福音，去做主的工。因为我们今天得了这个基督徒的位分，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去传扬那个带我们出黑暗进光明的那个耶稣的美德。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临走的时候也把大使命颁给我们。所以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最最最最重要的工作。好，我们教会的设立也是为传福音而设立的。如果一个教会不传福音的话，这个教会会慢慢的消亡下去。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做的传福音，我们一定要谦卑。那这里我特别以谦卑的侍奉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五到八节，我们来结束啊，一起来念好吧？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那么伟大的主，那么有能力的主，那么光辉的主，竟然来到地上，为我们这些不值得他舍命的人，为我们舍上性命，是吧？把我们的罪赦了，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得了这个位分。我们真的要为主而活，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真的盼望天下的所有的人都得救，他把好多中国人从中国大陆带出来啊，就是要到这里来，让我们给他传福音。如果我们不争取这个时机，那他会从别人那里得福音，那我们怎么样？弟兄姐妹要小心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尽这个位分，我们要利用这个位分，抓住这个机会，抓紧向这些人，我们周围很多人呢，去给他们传福音，让主的福音传遍天国。我们要等待神的再来。好，我讲到就到这里，我请大家起立。